菲律宾召见中共大使，中共建世界最大海警队。胡塞五枚导弹袭中国邮轮，只有美方闻讯。英媒话中共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俄罗斯遇袭拉警报，法国为奥运会安全做准备。保险法草案引爆中国整个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23号，中共海警船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造成船员受伤，船体受损。25号，菲律宾再次召见中共大使，抗议中共的侵略行动。美、日本立即力撑菲律宾，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并对中共军队在南海仁爱礁附近的侵略行为示警。菲律宾发布了23号的影片，显示两艘中共海警船用威力强大的高压水枪袭击了菲律宾船只，几乎杀死了船员。袭击发生在菲律宾水域。菲律宾方面说，双方对峙行动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25号，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出，如果中共不怕向世界表明他的主张，这样我们为何不根据国际法进行仲裁呢？是中方进入我们的领土，没有国家相信他们的主张，这个是中共使用武力恐吓并让菲律宾屈从他们野心的手段。同时，菲律宾高级安全官员召开了会议，准备向总统小马科斯提出有关争端解决之道的建议。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菲律宾对北京提出的抗议和指控，中共肯定不会接受。此前国际法院已经有过仲裁结果，只不过中共拒绝不承认。中共他现在是利用一种事实侵占的方法，比直接发生热战的方式要更低一级别的灰色地带，是一种超级战的手法，想要达成对一些主权争议倒罪，倒招拥有主权，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既定的战略，他们不会收手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共针对菲律宾船只在南海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动。中共行动剥夺仁爱礁菲律宾军人的必要供给，这一事件只是中共一再阻碍菲律宾船只行驶公海航行自由，并破坏该长期前哨基地补给线的最新事件。中共行为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且明显无视国际法。唐正远说，中共其实是在测试美国试图寻求建立一种亚战争、亚冲突的方式，用这种超限战的方式来达成对一些争议倒招的这种实际上的占有。同中共拥有倒招主权争议的国家还有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如果中共在菲律宾的争夺之中占据了上风，将这几个倒招真是事实上吞并了，中共一定会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南海地区就永无宁日。美国一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或飞机受到中共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美菲是长期的条约盟友。美勒最后说，美国重申1951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对南海任何地方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飞机进行的武装攻击。菲律宾政府声明表示，不会因为威胁或敌意而受阻，而中共利用海警队介于民事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的特殊性质，令他和渔船、渔业巡逻船和海军军舰互相配合，使用灰色地带战略和邻国争夺海上领土。如果对方强力反击，中共可以以民事纠纷为由要求对方降级事态。如果对方软弱姑息，中共就可以得寸进尺。 过去十年来，中共战略家就是用这一招，使用渐进式的方式，慢慢地蚕食周边国家，同时小心翼翼地不将事态升级为重大战争。在海上争夺领土的战斗中，海警队是这种灰色地带战略的重要一环。2018年，中共海警队成为中共军队的一部分，它的作战能力远远超过大多数亚洲海军。2021年，中共通过《中国海警法》，中共允许海岸警卫队在未宣战的情况下对他国进行战争行为。2016年，前中共空军少将乔梁在《超限战与反超限战》一书中，将超限战的范围扩大到网络战、资源战、媒体战、金融战、文化战等领域。超限战就是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用一切手段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基本之上。中国拥有经营的黄埔号邮轮23号受到胡塞武装发射的多枚导弹袭击。25号，中共外交部没有否认胡塞炸黄埔号邮轮。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发声为胡塞武装洗地，引发网民热议。2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只是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袭扰民船行为。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声明称，23号凌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向由黄埔号邮轮附近首先发射了4枚反舰弹道导弹，下午4:25，胡塞又发射第5枚导弹击中了黄埔号邮轮。美国军方声明说，黄埔号邮轮发出遇险信号，但没有请求援助。虽然胡塞武装此前表示不会攻击中国船只，但仲是袭击了黄埔号邮轮。24号，美军卡尼号驱逐舰等战舰在红海南部与胡塞武装的6架无人机交战，其中5架坠入红海，1架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地区。但 YouTuber 悉尼奶巴透露，他获取了黄埔号邮轮一艘船员的爆料，说当时船东要求他们打中国国旗可以保母时，美军向他们发了文讯，而他们呼叫了在附近的中国163护航舰队，但是没有用。意大利网站透露，游船的运营方是中原船务。悉尼奶巴认为，胡塞武装无法清晰地辨别哪一艘船是中国的，打倒中国船是迟早的事，中共丢架是迟早的事，死中国人炸中国船亦是迟早的事。24号，胡锡进在微博发文称，个人认为不排除是胡塞武装打错了。胡塞武装就在几日前刚刚重申，他们不会袭击经过红海和亚丁湾的中国和俄罗斯船只。胡锡进为胡塞武装辩护，引发网民群体嘲讽。韩马斯丰铁伊汗说，胡锡进是想说那班海盗和我们是一伙的，所以打错了。特别地一个就说，他好地地行在路上，被坏人刮了2巴，然后微微一笑，肯定是打错人了。阿 Q 如果还在世，都会甘拜下风，自叹不如。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消息，英国副首相杜登在25号向议会通报，一批英国政界人士已经成为中共网络攻击的目标。同时，中俄散布诽谤爱特王妃的言论，对英国皇室造成损害。报道中说，议会安全事务主任贾尔斯已经召集了一批都是对华政策跨议会联盟成员的议员和同行，就这件事进行了通报。而对华政策跨议会联盟负责监督和审查中共事务，他们多次强调了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在2021年，这个联盟的成员史密斯、劳顿和奥尔顿都受到了中共的所谓制裁。 这个被认为是中共对这个联盟揭露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复行动。报道引述对华政策跨议会联盟执行董事德普尔福华的话说，大约一年前，比利时和法国外交部公开证实中共政府资助了针对我们成员的网络攻击，其他国家私下亦做了同样的证实，中共毫不掩饰他们想要攻击敢于对抗他们的外国政客的意图。就是一系列高级议员受到中共支持的网络攻击之后，唐宁街正准备最早在25号宣布对中共实施新的制裁。杜登表示，中共是去年选举委员会遭受黑客攻击的幕后黑手，这次黑客攻击导致4000万选民的个人资讯被盗取。中共所采取的网络信息战体现在各个方面，就连英国王妃病了的事亦被中共拿来做文章。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发表一篇题为《中俄散布诽谤凯特王妃的言论》的报道，内容引述王宫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散布有关威尔斯王妃的虚假信息，以破坏国家稳定。近日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关于凯特消失的内容获得极大的流量。消息人士说，这种现象是由于中俄网军在背后推波助澜造成的。一位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每日电讯报知，敌对国家的部分作案手法是破坏我们国家安全。另外，打击数码仇恨中心的执行长说，疯狂的社群媒体攻击对皇室造成了伤害。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称，伊斯兰圣战组织近几个月来企图在法国土地上多次尝试制造恐怖袭击。法国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表示，法国警察、宪兵和情报部门将做好准备，部署最高级别的安全计划，确保夏天巴黎奥运会的安全。据法新社报道，达尔马宁强调说，法国因为它承载着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世俗主义国家，亦是更多受到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在早办奥运会这样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期间，我们拥有极其有效的情报系统，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曾经阻止袭击发生。马克龙强调，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分支参与了在莫斯科造成137人死亡的袭击，考虑到他的后果和意图，决定将国家安全预警计划提高到最高水平。法国向俄罗斯建议了情报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不良利用或事实扭曲，希望俄罗斯亦能够这样做，而普京正指控乌克兰负有责任。25号，普京首次承认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是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但仍然暗示乌克兰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时政推主 Alex 曾认为， ISIS 伊斯兰国其实没什么政治纲领，纯粹就是针对异教徒进行清洗，他们最恨的是什叶派的伊朗和叙利亚、东正教的俄罗斯，还有新教的美国和天主教的欧洲，和美国称兄道弟的沙特，在所有恐怖组织里面都有自己人。所以美国通过沙特、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迪拜和卡塔尔，消息自然要比其他人灵通得多。至于乌克兰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近乎零，现在不单止打仗争一身债，唯一的指望就是等着接收巨额俄罗斯海外资产和盟友军援。普京考虑了成日，亦都没办法将这次恐怖袭击和乌克兰联系上来，哑巴吃亏是定了。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24号晚间在脸书发文指出，美国的情报机关已经事先知道了莫斯科可能发生恐攻的资讯，但是俄罗斯政府反而批评美国的通知是为了恐吓和破坏俄罗斯人的社会稳定。这个就说明俄罗斯的情报机关完全是形同虚设，完全没有侦察到这宗针对自己国家首都的恐怖袭击。难怪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打到这么吃力， 枪手在完成大屠杀之后，竟然全部轻松地撤离了现场，讲明俄罗斯的军警事先几乎无任何准备。事后俄方匆忙公布了几个犯人的相片，并公布称枪手是失业者，为了赚钱而为之。这种讲法听起来毫无说服力，而且普京企图嫁祸于乌克兰，将自己发动的俄乌战争正当化，这种操作手法令人觉得非常无语。据大陆媒体财新网近日披露，正在修订中的保险法草案中可能会新增以下的内容。如果被接管的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或者依法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这个消息引爆了中国整个市场和网民的热议。海外网友说胡舒立又出新招，财新的文章揭露了中共保险行业的巨雷。还有网友点评说，一，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赖账；二，有保险公司要破产了，中共准备料理后事。亦有推友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讲白点就是想赖账，骗子都不耐烦了。这个合理是谁说了算？什么叫合理？要买保险的人血本无归算是合理吗？这种说辞对于大额保险购买者真是震惊啊！后台太任性了，投资要过脑。还有网友认为，居然可以在保险公司未破产的情况下任意变更保险合同，那还要保险公司做什么？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由裁量权只会培养出一大批白手套和腐败分子，摧毁市场经济的基础。保险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种做法在不断地打击外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知，保险公司亦不保险。之前早讲了，保险合同跨度三四十年的商业契约，风险亦是很大的，而且流动性极差，只是允许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我以前买的几份友邦保险，当时感觉它贵，但保险赔偿高。二十几年过去了，居然都要修改合同重新签，真是搞笑。在天朝没什么事是不能够改变的。还有人说，讲白点，它是一个公司，是可以倒闭的，跟银行的超过五十万不赔是一样的。国家在防患金融系统风险，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执笠的时候，国家兜底，但不兜完。亦有网民说，还敢买中共的保险吗？怕被卖了还帮中共数钱。观众朋友，你对这个保险法草案可能新增的内容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